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灵有蓝图。
我们一同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同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就从第十六节一直念到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念到第十八节，今天我们要把第二章讲完，一同开声来读。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要在上帝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他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要在上帝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的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把这些伟大的真理，把这些切实的实在的在历史中发生过的 为我们的生命预备的救赎所成全的救恩的这个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这一次谦卑恭敬到你面前，以受教者的身份，受教的耳朵，受教的心，对主说，主啊，对我们说话，主啊，用你的真理教导我们，用你自身的真道建造我们，用你活泼的圣言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好像我们从迷津中间，好像我们什么固守自封没有办法灵活的明白你真理的这种静止状态中间活泼起来，因为你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恳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我们在你面前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主，你的圣手高抹他，你的圣灵充满他，你的爱丰丰富富浇灌在他的身上，你的智慧透过他的舌头把你的话传讲清楚。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在第二章的前面一段提到了耶稣基督把我们当作他的弟兄，并不意味羞耻，将基督为督子，我们为其他因他而被主自己父所接纳的种子。基督为兄弟，被称为兄弟，我们就在弟兄之会中间认他为我们的领袖。感谢上帝，他不救拔天使，他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代，这是在这个第十五节里面特别提出来的。好，上个礼拜我对大家说，这一节的圣经在全本圣经中间有很特别很特别的提到呢，救赎的范围，救赎不是呢我们比天使更好，我们被救赎不是呢我们比天使更能祷告，或者我们之中有什么的资格条件，或者我们有怎么样的可能性来被上帝所拯救，乃至于他自己把他的主权施恩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没有任何的条件，甚至不是呢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领受救赎的恩典，乃至于他救赎之恩蕴藏了使我们可以信得到，这样我们就因为听到产生的信心来到他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加文主义救恩的五个要点里面，在第二条里面提到了 unconditional election， 也就是我们是无条件蒙上帝所拯救所拣选。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把上帝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那是因为他愿意，他乐意，他主动的要把个怜悯赐给我们。所以圣经里把神的主权 他的公义、他的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这是表示呢，他的主权是要赐给照他所愿意赐给的人，将天使不受救赎呢，完全不能怪上帝。天使灭亡，天使因为堕落离开本位而灭亡，那是天使自己应当承担的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上帝，所以这位公义的上帝就按照人的罪该受的审判来施行审判，却不按照人该受的恩典来给我们这个恩典，因为我们在罪恶中间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该受恩典，所以他的恩典、他的救赎是凭着他的主权、他绝对的智慧赐下来的，同他施恩给我们是一个责任，完全不能够把它相提并论的。在这个浸信会的这个系统神学翻成中文最重要的那一本书，就是 August Hopkins Strong 所写的基督论的救赎的部分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是不大合圣经的。他说呢，因为基督既然成了人，他就有了人性，他这样就漩涡在人的罪性里面，所以他有救人的责任。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基督根本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来拯救人，他拯救人完全是因为神的恩，是因为神拯救人的主权不是我们所配的。而基督被差遣的时候，他就乐意住在人间，他的甘愿担当我们的罪，他是完全顺服天父，而且是甘心情愿站在罪人受审判的地位来为我们受公义的制裁，上帝公义的审判，律法的咒诅、愤怒在他身上的施行，因为他的爱就这样临到我们的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救拔天使，为什么？我们已经从逻辑、从圣经重要的教训里面提到一些原则性来看，为什么他就不救拔天使？因为天使是纯粹的灵 ，the pure spiritual being， 所以天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肉身之中的时候，我们灵性的灵魂同物质性的身体结合的时候，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是在物质的间隔同这个蒙蔽之中，所以我们就不像纯粹的灵是直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暂时中间有物质生活的几十年，天使没有这个，所以呢，天使没有身体，没有物质的这个阶段，没有物质同灵性之间蒙蔽的这个可能，所以天使第一，它是灵体里纯粹的一种位格；第二，它是在神面前直接看见上帝的永恒的状态中间。这样，当天使犯罪的时候，它是直接的向神在永恒的状态中间犯了罪；人犯罪的时候是间接的在肉身之中。在暂时过渡的中间，我们呢是在蒙蔽中间犯了罪，所以神就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就把恩典赐给我们。这当然不构成我们的资格，也不构成我们的条件，是出于神自己的怜悯，因为他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所以他就怜悯施恩在我们身上，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与我们相同，而你既同有血肉的身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的身体，他也借着死打败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样呢，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是照我们的样子成了血肉的身体，而我们人性原先被造的时候是照他的样子被造成有神形象样式的人，所以呢，我们应当照神的样，我们堕落又不像样，他再造我们不像样的样来成为最深形状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认同、这种舍己、这伟大的牺牲，也就是基督教真理的根基，基督教伦理的基础，是我们效法永远最好最完美的模范和榜样。感谢上帝，基督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别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讲基督来拯救人的时候，他在肉身中间施行拯救，我们在肉身中间犯罪抵挡神，他在肉身中间呢为我们顺服神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在肉身中间受试探，他在肉身中间得胜试探，我们的肉身的过段中间呢，我们不信上帝，我他在肉身的中间以这辈子信从上帝顺服他来成全救赎，使我们因他的顺从，我们从不顺变成顺，从不信变成信，这样呢他的顺从就成了一切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都是全本圣经的总原则归纳出来的信仰所讲出来的话语，感谢上帝。那么他的信，他的这个他的顺从，他的救赎是不是临到所有有肉身的人呢？不是。在香港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我们因为有肉身所以我们可以得救，那么死了以后我们就不能得救，以后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还有机会再得救吗？那些第一次死了没有信主的，等再复活的时候有了身体又还可以得救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当那时候复活的时候，义人复活的时候他们就要得到荣耀，而恶人复活的时候就要受审判，那时候得救的机会已经失去了，那时候悔改的机会已经失去了。原先就是当他们在肉身之中最先的这个阶段中间，如果他们还肯悔改信主的时候，他就能得救。那么是不是呢，上帝救赎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拯救所有人类中间有肉体身体的人呢？不是。因为从亚伯拉罕的生的不都是承受应许，所以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又生了以撒，以撒是在应许之中生的，以实玛利不是，所以不是凡从亚伯拉罕。都得救，从亚以撒，那么你说从以撒生的都得救呢？也不是。上帝说，我恨恶以扫，我爱雅各，这是在以扫跟雅各没有生出来以前，神的预令 the decree of God， 神的旨意的宣告，同神的拣选已经向他的父亲亚这个以撒显明出来。所以这样呢，不等于说呢，那以扫受刑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以扫是做了恶，第这个忘记了神给他的长子的名分，他轻看上帝给的位分，这样的人应当是受审判的。不，神早就提到了这件，是他没有生出来已经预知的事情，这是神的权柄。至于雅各被拣选，就不是雅各比别人更好，雅各是一个好名的人，雅各是一个不真诚的人，雅各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这更显出恩典临到一个人，完全不是因为这个人可以或者这个人有资格，乃是因为是恩典临到一个人，出于神的怜悯，恩典才叫做恩典。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却有一句话成了众人我们应当效法或者学习的事情，这是寻求耶和华的诸类。所以诗篇跟雅各提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个寻求渴慕上帝的心，他行的手段是不对的，但是他寻求神的心智是对的。神在这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有寻求神的心，像他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雅各生下来就成了以色列家，雅各生了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约瑟、便雅悯，是十二个支派，这就成为以色列家，而上帝的祭文就从以色列家传下来。在雅各的子孙里面就有弥赛亚，神的独生子透过雅各的子孙，特别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也就是以君王为身份的大卫的后裔来承继这个王位，耶稣基督被生下来。那么这样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的那个单数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这样的万民万国万族万方的宝血买赎回来归向上帝，这些人就是父所赐给子 只有将永生赐给他们，蒙拣选的是真教会里面的分子，所以他不救拔天使，他救拔亚伯拉罕的后代。那这里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是谁呢？这真正的后裔就是以信心如同亚伯拉罕在神面前领受恩典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应当建立信仰，操练信心，把信心化成我们的行为。因为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人是什么？是死的。我们自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在神面前呢？亚伯拉罕是在信仰中间，历史中间，全本圣经救恩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榜样。耶和华说，当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呼召他，我拣选他。这个独自一人不是指当时他还没有结婚，也不是指地上没有第二个人，更不是指呢他是唯一，是最好的人，是上帝看没有人像他有这样的资格，所以呢就把他拣选了。他独自一人不是指他单独存在，他的独自一人是表示他是在当时在中间唯一照着纯正的原理把应当有的信仰呈现出来的一个人。所以当时的整个人类社会中间都是多神论，多是拜巫教，或者多是精灵教，大家把木头石头当作神来敬拜的偶像崇拜的社会。亚伯兰绝对不和他们走同一条路。亚伯兰是当时社会中间唯一相信只有独一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所以木头石头的人不是真正的上帝。这种独神信仰的这一个基础是神原来放在人里面的，也不是人的功劳。所以呢，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这罗马书一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所以无论无神论也好，无论有神论也好，无论有什么宗教的人士，甚至在这个共产主义的人士，或者那些有许多不相信宗教功效的人都好，他们内心的深处神已经种植了一个一神信仰的种子。这就是人生命中间所认知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元首性的这个真理。这个信仰你一压制下去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开始变乱了。所以呢，当一个人阻挡真理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就从天上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而那个地方十八节说，就是阻挡真理、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些人呢，他们阻挡真理，在原文的意思是压制真理的意思，就压下神放在他心中不神信仰的真理。而亚伯拉罕是唯一在当时没有压制这个真理，而勇敢让内心中间不神信仰的这个普遍启示的种子可以萌芽出来的一个人。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接受神的呼召。亚伯拉罕从年轻的时候，从犹太人的历史中间就给我们看见他是相信独神的，所以神呼召他出来，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去，却没有告诉他到哪里。那个时候他已经75岁，一个75岁的人已经有这么一大把的年龄，容易搬家吗？不容易搬家。你们的姐姐哥哥搬到美国，叫你爸爸跟着去，他一定不爱去的。为什么？年纪大了不爱移民，大家讲好不好？年纪大了不爱移民，已经惯了，怕生疏的地带，怕没有朋友。亚伯兰去的时候不但完全顺服上帝去，他75岁年纪大了移民甘愿去，他还感动他的爸爸去跟着去。为什么跟着去呢？因为这个父亲原来是拜偶像，甚至是做假神来供应别人敬拜假神的这个工厂那个厂主。但是当他看见亚伯拉罕以独一神的信仰走一生的道路，到75岁听见神吩咐就顺从的时候，他说我愿意跟着我的儿子的信仰走这条道路。亚伯拉罕不但是信心之父， 是可以感动他父的信心之父，所以信心之父又感动他自己之父，你看到没有？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不但如此，亚伯兰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是从没有创造有的，起死回生，事物变有的上帝，就是他的信仰。所以他的信心不是以自我的信念建立一种的系统的信心，乃是以神的作为成为他信心的对象内容的一种信仰的系统。他的神是对的神，他的神是工作的神，他的神是有大能的神，他的神是能够使无变有的神。这个叫做 creatio ex nihilo， 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创造的神。他的神是个叫人从死里面复活的神，这叫做赐生命的神。不但是 creatio， 而且是 resurrectio， 他不但是从没有变成有，是创造能力的神。他乃是使人从死里面复活，使罪人得到圣洁，使人领受新生命，他是拯救的神。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了我们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成了我们的榜样。他信不是建立在信念中间的扩张，他的信是建立在神的作为成为他信仰的内容。他说信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他说信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当你的信心建立在这位创造主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万有都是他的，你不会是万有中间被造中间多么微小的一份，你就知道生命是从他而来的，你就成有盼望的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今天不多讲了。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些真正得救的人，不是因为你的功劳，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的工作，不是因为你的资格，不是因为我们配。因为如果是资格是配是功劳的话，那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恩典之所以称为恩典，因为是不配得的才叫做恩典。大家说恩典之所以称为恩典，是因为不配得的才叫做恩典。我因为不配得神的恩，而神经把我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所以我就成为蒙恩的人。一个真正知道自己不配而蒙恩的人，他就真正珍惜上帝的恩，他不会糟蹋上帝的恩，他不会轻看上帝的恩，他不会荒废上帝的恩。不但如此，他才真正做一个懂得荣耀上帝、懂得感恩的人。因为恩等神学的了解，就是荣耀神的神学的开始。对恩典神学的觉悟，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动机的纠正。感谢上帝，这样我们也明白神的恩，我们就越感恩；我们也领受神的恩，我们就越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所拯救的对象，这些人是真正蒙恩，真正因信称义领受神的恩而要荣耀上帝。那些人他不救拔天使，就拔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十七节，所以他反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们前面已经对大家讲了，第二章的前面一段乃是提到我们称为弟兄，这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在诗篇里提到在弟兄的会里面，这里提到了我们是弟兄，但是在新约中间呢，基督是长兄，我们被称为弟兄。那我们今天教会全世界的人都我们称自己为弟兄姐妹，这个原为哪里来的？这个到底根本的思想哪里来？就是从希伯来书第二章这个基督界的救赎，使我们成为弟兄，以他一同为后嗣，以他一同领受的儿女的权柄，从这里来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的第四节了，他凡事应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什么这里说凡事应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因为这里不是指我们的条件的问题，是指他的条件的问题。那么他应该与弟兄相同，不像刚才我所讲的 August Hopkins Stone 所说的他应该拯救我们，不是。这里讲的应该与弟兄相同是他的条件的问题。那么他到底还需要什么条件？就是他作为祭司 是要有条件的，请你注意，我们的救是无条件的，我们没有条件蒙上帝恩典，但耶稣基督要成全救赎的恩典，他要在神面前可以为人赎罪，在神所定的规则里面，他要符合于神所定的条件，这就是他被生在女子之下，被生在律法之下，他为女子所生，好像生在律法之下的意义。换一句话说，耶稣按照律法书所说的，要成为祭司，要赎罪，献上断回祭，他就要有祭司这份应当有的条件。现在我们回到一个很简单常常人问的问题，为什么耶稣要等30岁才出来呢？为什么司布真的17岁就安尼牧师，耶稣要30岁呢？难道司布真比耶稣更天才13年吗？为什么耶稣要等30岁才出来呢？圣经说他要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就遵行神律法所要求一切的责任，是这个意思。在律法书里面，古经里面，摩西说做祭司的要30岁才可以做祭司，所以司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是30岁，半年以后耶稣出来，司洗约翰比耶稣更早6个月生下来，所以这两个人都按照律法的规条来做上帝的工作。这样司洗约翰30岁出来，耶稣基督30岁出来，他们照着律法的规定，祭司30岁受安慰。那这里说到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什么意思呢？他要做人与神中间的祭司，他就要有人性，他要与弟兄相同。所以不但如此呢，在人性中间他要照顾神在律法中间为做祭司的人所尽的责任，所有的各样的条件。所以你这里看见的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绝对顺从遵照天父的旨意来做祭司。那这个祭司这个字呢，在希伯来书是很重要的名称。希伯来书讲大祭司这3个字是比保罗13本书信里面所提的大祭司所加起来还更多，这是希伯来书的特别用词，这是希伯来书的特别信息。所以呢，第一章第二章到了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大祭司这个名称出来了以后呢，到了第四一直到第7章，你会看见大祭司、祭司、祭司、大祭司这个教义性的解释，从这个旧约里面这个圣所与至圣所之间这个侍奉祭司的角色，从他们的责任就很清楚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而这一节呢，在这里第17节所提的，他就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这就是以后好几章希伯来书要讲的基督救赎工作最重要这个前奏词了，这里先提出来了。他凡事要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个跟第14节所讲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14节所讲的他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那里所提的是要借着圣灵能死才进到长死前的魔鬼那里，把长死前的魔鬼打败。这个是指他与撒旦国度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能死的身体。但这里的第17节讲的不是，这里所提的那是他需要一个身体，那是在人与神之间，不是人与魔鬼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他讲的所做的是大祭司的工作，为什么呢？大家再读一次第17节，1、2、3，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要在上帝的事上，刚才是要在以撒旦征战把长死前的魔鬼打败的事情上，他取了人的身体。这里上帝的事情上是指什么呢？是指献祭的事情。所以这个献祭的事情，这个事是什么事呢？是神与人之间一个中保所做的事。这个事是什么事？ 是祭司所做的事，所以祭司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神与人中间所做的工作。祭司在人面前是代表上帝，祭司在上帝面前是代表人。大家说，祭司在人面前是代表上帝，祭司在上帝面前是代表人。所以祭司门也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门，是照着神所定的原则来替人办属于上帝所要求的事情。我再讲一次，祭司门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门，是要替人办神为人所定一些原则，人所需要的一些事情。所以讲祭司既然在神面前代表人的话，他就应当有人的身体，这样他就要反思于弟兄相同。祭司在人面前既然代表神的话，他就要有神的生命同神的本质。所以这一个位格能够在两方面成为中保呢，他这个真正的这个大祭司除了耶稣就没有人可以胜任了。原来旧约里面所有的大祭司不过是基督来到世界上预先赐下的影子而已，他们成为中保，他们却没有无罪的人性，他们更没有上帝的本性。他不是说有罪之中的人选一个来代替罪人而已，当他们代表神的时候是蒙差派或者蒙神设立，却没有神的本质在里面。而耶稣基督做中保成为大祭司的时候，他是在神面前代表人，那么他在人面前代表神，这个代表性的这份，这个代表性的资格高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是人，他自己又是神，你看到没有？而他是人的时候，是以无罪的人性来站在人与神面前代表人的。他自己是神的时候，他是肉身成为神的这个具体形象，因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上帝肉身显现的这一位。所以基督呢就在这一方面上为了办上帝的事情，上帝什么事情呢？上帝救赎人类的事情。上帝什么事情呢？上帝要把百姓呼召出来拯救他们的事情。这里的百姓跟弟兄的用词呢是在这里分清楚的，他凡事要与弟兄一样，所以呢他要为百姓献上挽回祭。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是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弟兄，我们是主的百姓。你看见耶稣基督生下来以前，天使长加百列对又是说什么？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什么？自己的百姓，看到了没有？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救出来以后是不是他的百姓呢？当然是他的百姓。还没有被拯救出来是不是他的百姓呢？啊，是不是他的百姓呢？是还没有得救的百姓，对不对呢？那么这样呢，他的百姓在最终他又用宝血，用挽回祭，用他的赎罪祭把他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以后呢，他不再称他们为百姓，他称他们为弟兄，你明白吗？所以他要把百姓从最终救出来，拯救出来以后呢是成为他的弟兄。不但如此呢，他又给他们一个称呼，我称你们为朋友。所以呢，这样基督徒的圣经里面有神的儿女，有基督的弟兄，有基督的朋友，有上帝的百姓，有上帝的召会所呼召出来的，有圣洁的教，有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有这些最好的名称一个一个摆列出来。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要以弟兄相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祭司是有肉身的祭司，是一个有人性的祭司，成了人的祭司。而其他所有的大祭司是有人性没有神性，他们有肉身却有罪性，这一位呢是有人性却无罪性，有人的身体却有神性在人身中间显明出来，上帝的肉身显现的一位大祭司。请你注意在这里提到呢， 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慈悲忠信这两个名称连在一起，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配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慈悲就表示了他真正明白体恤我们，所以他才是慈悲。忠信表示他绝对是造神的诚实，是诚信真实的可靠的程度来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讲基督呢，在代表神那一方面，他是我们忠实的祭司；在了解人这一方面，他是慈悲的祭司。耶稣基督因为代表神，所以是诚信真实，是绝对可靠的，所以他是忠信的祭司。在代表人这方面，他是慈悲仁爱，真正体恤我们软弱的，所以他是慈悲的大祭司。这样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就变成一个很美好的结合，他的神在人，神性人性，在代表神代表人的中间呢，他都把最完美的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忠信的大祭司，表示什么呢？他绝对不背负自己，他照着神的本性所做的要一次成就，成就直到永永远远。他绝对不背负他自己，他不会半途废掉我们，他不会半路丢弃我们。如果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犹太人，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到旷野的时候，结果上帝却把他们撇在旷野，让他们死在旷野，倒在旷野，是留下遗种，使约书亚家呢可以进到迦南。那这是表示旧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荣耀的应许，因为我们的最终死了，我们没有办法在一种活。这样我们除非在神面前靠着他的能力，有个新的生命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我们就像那不信的种类，那被厌烦的世代一样，要在38年或者更整齐的数目来说，40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视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以至于耶和华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就在我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我们讲到第三第四章的时候，会很详细提到灵性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我们怎样像以色列一样败坏，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虽然我们背负他，我们背负自己，但是神的信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而变成被毁掉了。上帝的信实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实而被毁掉了，因为上帝绝对不会背负自己。为这个缘故，这里说他是忠信的大祭司。不但如此，他是慈悲的大祭司。这个祭司在神那一方面，他是绝对信实可靠，这个永远不改变的应许者。在人这一方面，他是真正明白我们的困难，了解我们的处境，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是慈悲的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大家说，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刚才提到了基督的得胜，因为他披戴了血肉的身体，特别要借着死打败长死前的魔鬼，把魔鬼打败了以后，他就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以暴君的身份来叫我们完全顺服他吗？不是，他拯救我们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他拯救那个有信心的人，但是这些亚伯的后代常常在软弱中间，常常在试探中间，常常在困苦中间，所以他又为我们献上了这个挽回祭。所以基督的死，一方面打败魔鬼，一方面挽回上帝的怒气。大家说，基督的死，一方面打败魔鬼，一方面挽回上帝的怒气。所以在这里，这个很重要的字就出现了。这祭司在这里献的祭是挽回祭 ，the sacrifice of propitiation。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死也有四方面的功效， 今天我要把这个四方的公教一个字一个字提出来，你们可以好好写下来。耶稣基督的死有重要的四大意义啊，这四个意义就把他的牺牲跟神救赎的计划完整的把它概括起来。第一个意义，耶稣基督的死的意义是什么呢？ The death of Christ, the sacrifice of Jesus Christ comprises the meaning of substitution, 的代替性的意义。所以基督的死，他做祭司，是连自己也把自己当成祭物献上的祭司。这个同许多的祭司不一样的地方，许多的祭司自己是祭司，而献祭人把祭物带到他的面前，他给祭物按手替献祭人献祭的时候，祭物不是他，祭物不是献祭人，献祭人不是祭物，献祭人也不是祭司，祭司也不是祭物。但是耶稣基督献祭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献上，所以这是完全同所有的祭司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他这个替的献上乃是代替罪人受刑，代替受人罪人受审判，代替罪人接受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刑罚。所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着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也得着了医治。将基督的死， The sacrifice of Christ, the death of our Lord is a substitutive in nature, 是代替性的牺牲。第二样，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的牺牲的意义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这个不但是代替的死，而且是救赎性的死。 The sacrifice of Jesus Christ in his death has a meaning of redemptive in the nature, 救赎性的，是关于赎价的回来，表示我们这边付上赎价，把我们原有的价值把它取过来赎过来的意思。这个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所以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劝善的教义，都有盼望上天的这种宗教的这个需求。但是呢，在基督教里面有救赎的观念，这个赎就成了救的基础。如果没有把这赎价付出去，没有把我们取回来，那这个赎价把我们的生命救赎回来的话，那么我们基督教信仰就没有与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了。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死有救赎性的意义在里面，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耶稣基督的死有这一个挽回性的意义在里面。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the sacrifice of Jesus Christ is propitiative by nature. Propitiation, 挽回祭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止住了上帝的愤怒，收回了他对罪人怒气应当有的刑罚。这种止住上帝的怒气，挽回上帝的愤怒，这个是基督死所达到的第三大的功效。所以他不但是代替我们受的审判，他不但是我们把赎罪的这个代价为我们付出去了，把我们救赎回来，他也把神的怒气止住了。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耶稣基督的死的意义是复合性的意义。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Jesus' sacrifice is reconciliative by nature. Reconciliation 就以神复合，我们不再做上帝的仇敌，我们不再以神为仇，不再是地逆之子、可怒之子，我们现在变得与神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这个次序从来没有一次颠倒，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与人和好，圣经就说什么人与神和好，甚至当神主动的时候还是说人与神和好。那么你说神主动不是神与人和好？不，上帝借助基督是世人与他和好，所以主动的还是从神，但是次序还是人与神和好。从来没有说上帝盼望与人和好， 上帝啊与我和好的，没有，只有是上帝借着基督使世人与他和好。我们劝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求你们与神和好，一共有三次这样的用词，求我们，劝我们，使我们。上帝使基督，叫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上帝借保罗劝我们与他和好，保罗求我们与神和好。他这个求不是因为他需要，这个求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根本无动于衷，需要这样恳切的邀请，我们就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和好之功，也就是基督十字架上做的第四个大功。所以这个是这个四个意义四方面的层次。我再讲一次，耶稣基督的死是代替性，耶稣基督的死是救赎性，耶稣基督的死是挽回性的，耶稣基督的死是复合性的。那在这里提到的第三个名词就在这里出现了，为百姓的罪献上了挽回祭。他为要在上帝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在上帝的事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为人预备救恩拯救人的这件事情上，是这个意思。你还记得第二章前面有一段，他为了上帝的恩替我们赏了死罪。为了上帝的恩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自己需要上帝的恩才能赏死罪？不是，为上帝已经为罪人预备的救恩，他一定要受死的痛苦，所以他替我们赏死罪。在这一样，在上帝的事情上为我们献上挽回祭，上帝的事情上就是上帝预备拯救罪人的计划的这件事情上，耶稣为我们百姓献上挽回祭。这百姓是谁？这百姓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所讲的，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所以我们这些人在神永世计划里面是被拣选，被预定成为基督的兄弟，上帝自己的百姓。而基督要把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百姓，所以他要为百姓献上挽回祭。我们在还没有成为基督的弟兄以前，我们需要基督为我们献上挽回祭，使神的怒气不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这一个救赎性的牺牲，代替性的牺牲，也成了挽回性的牺牲，更成为复合性的牺牲，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不但如此，最后的一句话是很重要的，第十六节第十八节一同来读，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大救被试探的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不救罢天使，他救罢亚伯拉罕的后代。到第十八节，他自己既被试探的受苦，就能大救被试探的人。我再重申一次，第二章一表教邦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基督论的程序是叫做受苦进到荣耀，还记得吗？是叫做死进到复活里面的，是借着降杯然后才升到的，借着自己受痛苦受死的苦，为我们伤了苦的味道死的味道，才大败张世杰的魔鬼。所以这个原则从来没有改变。十八节在结束第二章的时候再一次出现这个字，他自己既然因受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些反背试探的。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以全能的上帝作威作福的样子来表现他天上那一套最大的全能，不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搭救乃是透过与我们一样成了有血有肉的身体，与我们一样经历世界各样的苦难，与我们一样受尽折磨成了忧患之子，与我们一样愿意接受撒旦的试探。这位要打败张世贤魔鬼的耶稣基督，在做人的时候先让魔鬼轻看， 先让魔鬼试探，先让魔鬼玩弄他。你说真的吗？耶稣让魔鬼玩弄他吗？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是真正玩弄他。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基督怎么可能受试探？如果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受试探的话，那么他是以人的身份受试探，或者以神的身份受试探？如果耶稣基督是以神的身份受试探的话，那么呢，神怎么可能受撒旦试探？因为圣经说呢，上帝不受试探，也不试探。大家说，上帝不受试探，也不试探。所以基督就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如果他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天使是比人更高一些的，因为人被造比天使微小一点。而耶稣到地上做人的时候，第二章就清楚告诉我们，只看见那暂时比天使什么微小一点的耶稣。所以这个天使看到你既然来做人，你就比我暂时微小，我就用我比你更大的这个权威来做人。所以耶稣受试探，我现在问你，耶稣到底受几次试探啊？几次试探？你说三次，你就讲错了。是那一次试探的时候有三重试探，那里没有说耶稣受三次试探，你好好看，没有。那三重试探，一个再一个再一个，也就是那一次的机会里面，三次试探都来了。但是试探完了以后，是不是从此魔鬼吓死了就不来了？是不是？耶稣的撒旦推我后面去，圣经说什么？撒旦就暂时离开他。暂时哦，暂时离开他，两分钟再来。啊，可能他就会对耶稣说：“好，我歇一下子哈，你等看看，我这次暂时给你赶走，我会再来的，我必再来，我必快来。”魔鬼是暂时离开他，所以如果你问耶稣到底受几次试探，我要很严肃的对你说，我相信他受万万万次试探，从生的那一秒。到他断气的那一秒，继续不断受试探，受试探，受无穷无尽、千千万万次的试探。这是一段在时间的过程，这是一段做人的时刻，这是一段在肉身中间有试探可能的机会。难道我会放过你吗？我告诉你，在这一方面，我是很佩服魔鬼的，因为魔鬼做工作比很多牧师跟人群。而且他是从来没有得奖赏，这两件事我很佩服。殷勤做工，从不懒惰，忠心到底，没有奖赏，这两件事我是很佩服魔鬼。他殷勤做工，从不懒惰，大家说，至死忠心，没有奖赏。他明明知道要下地狱，还是一直做。你看他没有奖赏还是做，所以呢，魔鬼到底是有他的一套的。你既然掉在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肉身状况暂时的时态里面，是可以受试探的。这一个这一生在肉身受试探的机会的时候，我怎么可以放过机会？所以魔鬼就时时刻刻的试探。我相信他千方百计、千次万次、各样角度、各种人性的弱点，他所能看到可以当作试探的，他都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担当我们的软弱，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体恤我们的困难，耶稣在地上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这个心灵、身体、思想、意念，所有的软弱的可能性。所以就在这一切的范围里面，试探都来到了。啊，这个试探呢，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不是三次，是三个层次，就是肉身的，就是关于今生的、来生的，关于荣耀的。我们是不是要供应物质而忽略神的道的试探？我们是不是要用自己的能力来试探神，看他能不能的试探？我们是不是要得出万有的荣耀，结果呢却出卖信仰的试探？就在这三个层次里面，成为 试探耶稣基督，来叫我们以后盼望可以相信一个失败的主。但耶稣基督呢，却没有犯罪。大家说，他却没有犯罪。耶稣是站在人性的地位上受试探吗？是，因为神不受试探，也不试探。那么既然你来做人，我怎么玩弄你呢？你注意听，天魔鬼知道他不可能试探上帝，所以呢，他故意呢就玩弄耶稣基督。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若是上帝的儿子，那耶稣怎么回答呢？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饼。耶稣说：“岂有此理！你还还我去证明给你看，我真是上帝的儿子。”等一等，你看变成饼干了。耶稣这样了，如果耶稣这样做，耶稣就给他玩弄，就上他的当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自己违背了这个定律，因为神性是不可能受试探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站在人性的地位受试探的。耶稣敏感到一个地步，警醒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要效法。我们今天的常常的人家讲什么，我们不思想他讲的对不对，马上给他的内容圈套套住。这是我们记很多基督徒失败的。亚当夏娃最先的失败就是从这里失败的。他难道真说你会死吗？你一定不会死。好，你失败，所以呢叫人怀疑上帝。那么亚当夏娃就不怀疑叫他怀疑的。 We must be skeptic toward the skepticism。 你懂哲学的知道我在讲什么。 We should be agnostic toward the agnosticism。 对不可知论的人，你以不可知的精神不可知之；对怀疑论的人，你以怀疑去怀疑之。因为一个怀疑论的人什么都怀疑，就从来没有怀疑他可以不可以怀疑。你听懂了吗？所以当撒旦问你若是上帝的儿子，是怀疑论吗？你若是吗？是不是呢？那我是不是啊？我如果是的话，若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是，那么耶稣给怀疑的人肯定增加他信心吗？上当了。耶稣先知道，先肯定一件事情，我是神的儿子，那么你也可以试探我吗？梦想，神不受试探，也不试探人呢，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人或做，什么意思呢？人不是神的儿子的问题，你明白吗？所以他是站在人的地位受试探，不是站在神的儿子的身份上受试探。所以你已经搞错了，你玩弄我吗？耶稣基督对信仰对整个原则是抓到这样的。他的心